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九节。弟兄姊妹，请与我一同的诵读，我将念单节，会众请念双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感恩今天早上苏传道会与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超越经营的渴望，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呢是复活节以后的第二个主日，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愿复活的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能够居首位、掌王权。今年呢，我选用了《使徒行传》的经文来讲道，也是希望借着我们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可以重温初期教会建立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学习信仰生活的核心的内涵，同时也盼望我们华语崇拜的全体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生命的更新，也使我们这个群体能够更好的成长。教会呢，首先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可以说为教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也让我们看到，教会建立不是单单靠着人的能力，而是圣灵亲自的引导。在彼得第一次讲道以后呢，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这件事以后呢，教会不但开始了彼此相爱的团契的群体的生活，更是把 福音的触角然后向外延伸，他们开始关注社会上的边缘的群体，在教会以外彰显圣灵的能力。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记载了彼得医治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并且由此呢引发了众人极大的好奇，并且后来呢我们会看到引起了官府的震动。这段经文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头一个部分呢就是讲了彼得医治这个瘸腿的人的一个过程，后半段呢其实是彼得的一篇的讲道。在彼得的医治和讲道的当中，我们看到他大大的高举了耶稣的圣名，证明医治所依靠的力量和源头正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彼得反复的强调说，正是耶稣的名让这个瘫痪了40多年的人重新的站了起来。在今天的下面的讲，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呢，人们普遍的重视经济效益，高举金钱胜过一切，耶稣的名呢普遍的被埋没。今天早上呢，就让我们一起重新的拾起这宝贵的信仰，让耶稣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焕发出力量来。以下的讲道呢分享呢，我将会从三个方面来展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瘸腿的这个人得医治的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彼得的讲道，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学习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启发。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瘸腿的人得医治的这一个过程。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记载了一个瘸腿的瘸子得医治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这一个场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有一个40多岁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也就是说他一出母腹呢，就是这一种身体状况了，好像这个人似乎命中注定就是一个瘫痪的人。在犹太社会当中呢，瘸腿的人其实是被社会所抛弃的，有这种残疾的人不能够参与献祭，难怪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说明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他到底你叫什么。他天天呢被人抬来放在店的一个门口，那个门叫做美门，说明这个人必须要依赖别人，每天要被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他谋生的手段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靠别人的施舍，天天都是如此。这跟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宗教的场所门口，常常有残疾人出现很类似。每次我走过四马路观音庙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的残疾人待在那里。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强调周济穷人，特别是刚刚从圣殿出来的人，他们的心灵被洗涤，所以容易伸出手然后去帮助别人。因此呢，这位残疾人请求别人把他抬到圣殿的门口，希望通过得到一些施舍来养活自己，这实在是一个无奈的一个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和约翰呢要上圣殿去，经文说这是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呢也就是下午3点钟。近前的犹太人呢一般上每天都有3次去圣殿祷告，早上、中午3点还有晚上。同时呢，圣殿每天呢也有2次的献祭的时间，一次是早上，一次就是下午3点。因此呢，牲畜的这个时候呢，既是一个祷告的时间，同时也是一个献祭的时间，所以一定会聚集很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这也正好成为了彼得和约翰他们来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因为有好多人聚集到这里，所以这位残疾人呢看见彼得和约翰要进殿，所以呢他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就请求彼得和约翰给他们周济， 这里边呢有一个求字，啊，就说求他们周济。这个求的这个动词在原文呢，其实是一个未完成的时态，表示重复的、不断的祈求。这也是行乞乞丐最常使用的一个办法。他们每天都是这样锲而不舍的向进出圣殿的男男女女祈求，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施舍。正因为这位残疾人多次的向彼得和约翰祈求，就引起了他们俩的注意，所以彼得和约翰呢就定睛去看他们，就定睛去看他。定睛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说正眼看，其实一般上来说可能没有人正眼去看一个行乞的一个乞丐，这表明彼得和约翰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一种态度，说明彼得和约翰他没有轻看这个乞讨的人，希望能够跟他有眼神的交流。但是呢，只可惜这个人没有领会到彼得的心意，也许他从来没有得到人这么正眼的去看过他，所以他的眼睛也不敢落在彼得和约翰的这个身上，说明他也有很强的自卑感。于是呢，彼得不得不直接的要求他说你看我们，你看看我们。我想这句话对这位残疾人来说一定是不同凡响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重视过他。彼得和约翰首先要抓住这个人的注意力，然后才要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行动。果然呢，彼得的眼神和说话产生了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人就留意看他们了，指望呢从他们身上得到点什么，显明他内心的一个渴望被挑动了起来。也许他会认为说，哇，这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本来他对得到施舍不抱什么希望的，因为经常被人拒绝，他可能也习以为常了。但是现在突然有两个人盯着看他，而且还让他来看他们，所以他心里面一定会想说，哇，今天我这个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应该是碰上了有钱人，等一下呢一定会如愿以偿，能够得到一笔不小的赏钱。但是呢，彼得接下来所说的话呢，差一点就让他大失所望。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在这里边呢就指的是金钱。对一个靠乞讨为生的人来说，可以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比得上金钱对他更实际。但彼得说他没钱，既然你没有钱，为什么如此深情地看着我呢？还吊我的胃口吗？我想这肯定是残疾人当时他心里边的一个想法。彼得说的这一句话其实也并不是说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财产分享金钱，而是他有更好的东西，比金钱更有用的东西要送给这位残疾人。于是呢，彼得就进一步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原文在这一句话的前面呢还有一个转折词，然而，表明彼得是要引入一个与金钱完全不同的一个元素。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说，金银我都没有，然而我要把我有的给你。说明彼得呢并没有轻视这个乞丐，而是很平等地看待他，要把他自己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来和他分享。最后呢，彼得说出了一句振奋人心的话，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句话呢是非常可以说非常不同凡响的。彼得在这里没有说我叫你起来行走，而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名之前呢，还又加了一个特别的定词定冠词，叫拿撒勒人，说明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神所高立的这位弥赛亚才能医好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也唯有他的瘸柄才能够改变人的命运，给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如今呢，彼得作为一个耶稣的代言人，他使用了这个瘸柄和能力，完全的行出了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行过的神迹。彼得可以说是延续了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进行的事工。彼得清楚的知道，他所医病依靠的这个力量呢，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能力，而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彼得除了眼神和说话以外呢，他还以实际的行动来进行医治。经文说呢，于是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从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次的医治效果是非常的明显的。在彼得说完话以后呢，这个瘸子呢立刻就站了起来，说明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神迹。为了表明这个人已经完全的康复，经文呢用了好几个动词，就是跳起来、站着、行走、走着、跳着。一方面说明这个人现在已经好像一正常人一样，完全具备了行走的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说明这个人对突如其来得到的医治呢是非常的高兴的，心里边是欢喜不已。这个幸福可以说来得太突然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可以走进圣殿，所以他要去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从此以后呢，他就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了，这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医治这个瘸子是使徒们成立教会以后所行的第一件的神迹。那个人得到医治以后呢，去圣殿又唱又跳，非常的高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当时很多人就围着他看，人数非常之多。为了安抚这些看了神迹之后不知所措的人们，同时也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彼得就面向百姓做了一次有力的布道。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所进行的第二次的讲道。彼得首先他引用了旧约圣经，说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正是耶稣的名叫这个残疾人得到了健壮。一个人的名字可以说代表了一个人的本质，人的能力隐含在他的名字里边，耶稣的名字就意味着他的能力。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的名字同时也表明了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历史性和超越性，写明耶稣既连接着天堂，同时也连接着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使徒行传》的3:12-16，彼得呢就向一大群惊奇的百姓做了一个解释。这段话的重点就是说，这人被医治并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复活的基督。彼得怕人们误以为，所以以为是彼得和约翰医治了那个人，他们有这个能力，从而也就把荣耀归给他们两个人。他讲到耶稣的时候呢，提出了几个重点。首先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呢也是圣洁公义者。其次呢，彼得讲到这些百姓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百姓是怎么样对待耶稣的呢？彼得讲得很清楚，他们拒绝了耶稣，并且杀害了耶稣，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并且杀害了生命的主。 所以这真的是令人极为讽刺的一件事情。正是他们所弃绝和杀害的那个人，却带来了这位瘫子生命的反转，让他重新的站立起来。彼得和约翰呢，就是见证人，亲眼的见证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见证了医治这个病人。彼得的讲道指出了百姓所犯下的罪，也给无知的百姓呢指明了出路。经文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件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官长们审判耶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百姓要求官长钉死耶稣呢更是无知。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以及旧约圣经预言耶稣基督要被杀害，现在呢这件事被应验了。最后呢，彼得劝他们说，说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那安舒的日子就会从主面前来到。这个悔改的劝勉在彼得讲到的最后呢，他再一次被重复的提到了。他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个悔改的劝勉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每一个人说的，包括在座的我们。既然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我们都应当悔改归正，完全的信靠他。这是今天经文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这个瘫子，这个瘫痪的乞丐呢，是幸运的。他本来只是渴望得到一些金钱，用来填饱他这个饥饿的肚子，满足一时肉体的需要。但是呢，彼得奉耶稣的名，使他的身体完全的健康，彻底的解决了他人生的最大的难题。从此以后呢，他就再也不用靠乞讨和这个在外面被人抬来抬去的来乞讨为生了。他完全可以自食其力，靠着健康的身体可以养活自己了。这个瘸腿的人的故事可以说不仅仅是2000年以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其实也是发生在当下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在座的你我有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呢，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摆脱对今生的依靠，归向耶稣基督的一个故事。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可以说人们对金钱的渴慕就如同这个瘸子一样强烈。对于现代人来说，金钱是生活中用来进行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挣钱是维持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没有钱似乎是万万不能。人们以为靠着金钱呢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不但可以解决一日三餐，解决肉体的满足、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需要，甚至呢把财富的积累当作人生的一个主要的追求。但是人们对于自己内在的需要、灵魂的需要往往是视而不见，根本不去关注。金钱并非是万能，不能解决生命当中罪的问题，世上的财物呢并不能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当人转向神的时候呢，把生命建立在永恒真理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当我们把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就能充分的认识到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只有信靠他才能带来生命的平安喜乐。因着认识真理，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危机，解决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可以说耶稣的名就是生命之道，他是灵奶滋润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蒙救赎。即使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神所预备的永恒的基业中来生活， 这就是一个永久的福乐。但是如今呢，有太多的人在教会的门口徘徊，好像这个瘸子一样，徘徊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终究只是为了得到有限的施舍而得以糊口，或者只是为了短暂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经历耶稣基督所给予的那个伟大的恩典。虽然彼得没有金也没有银，但他有远比金银更美好的东西。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这个人起来行走。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的生命因着彼得所说的话发生了改变，突然之间他就站了起来，热诚地去赞美神。彼得使那个残疾消除，使他得到了能力，最后产生了敬拜神的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也就是他从对金钱的祈求盼望到了仰望神在基督里的拯救。换一句话来说，这个人原来呢只是想依靠金钱过好每一天的生活，现在却变成盼望生命能够得救，归荣耀给神。这种改变可以说并不是人的力量可以达成的，必定是来自创造赏赐生命的神。所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个从未听闻福音的人，就如同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被罪所捆绑和辖制，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当他归入到基督以后呢，从此他就摆脱了旧我，不再被罪所捆绑，重新的回到了神的怀抱当中，与神和好，回到神的家里边，过上了一个新生活，开始了赞美神的生活。因此呢，这个瘸子的故事就是不信主的人归向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瘸子得医治的故事呢，既是不信者归向基督的故事，同时也是信仰软弱者生命变得成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提醒每一位信徒，信耶稣真正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每蒙且瘸腿的人也象征一个人信主以后已经来到了神恩典的门前，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渴慕追求神，没有进入到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就如同瘸子一样躺在圣殿的门口，指望得到金钱的满足以及他人的怜悯。很多人来到教会信靠耶稣，只是为了祈求属地的好处，比如说财富、婚姻、事业、家庭、子女、名誉、地位等等看得见的利益，往往呢对属天的赏赐无心去过问，也不愿意付出努力去追求。因此呢，我们常常就像一个瘸腿的摊子，无力奔跑属天的路程。这个时候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爸爸手里边拿着一大块的巧克力，站在儿子面前，然后他对儿子说：宝贝，你是想要这块巧克力呢，还是想要爸爸？儿子的眼睛呢，直勾勾的盯着爸爸手中的巧克力，高兴地说：我要巧克力。然后爸爸就说：孩子，你如果是选择了巧克力，你吃掉这一块巧克力以后啊，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要选择爸爸的话呢，那么巧克力永远你不会缺，而且呢还有更好的礼物来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体会过祈求神之后那个失望呢？每天有许多的人在祷告当中感受到失望，我们向神要很多的东西，但是神并没有给我们。就如同那个可怜的瘸子用渴慕的眼神看着彼得说：希望得到一些金钱，但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听到这一句话，想必这个瘸子一定非常的失望，因为他所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我们也常常像这个瘸子 也像这位孩这个孩子，只求得到生命当中的巧克力，不知道要得到天父爸爸自己。神没有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如同神借着彼得的口所说的 那一句话，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耶稣的名把瘸子从瘫痪的光景当中拉了起来。我们也最需要耶稣，最需要神的话，把我们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使我们不再瘫在地上，不再依靠荆棘而活。依靠荆棘的生活是停滞无望的，被肉体欲望所捆绑的生命就如同这个乞丐一样。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成为有活泼生命力的人，就可以站起来服侍主，赞美神，可以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为什么每天纠缠于俗世的得失，而却很少留一些时间给耶稣呢？依靠金钱，我们只能得到短暂的快乐，而依靠神呢，就能得到永远的满足。愿神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的脚和踝子骨都能够健壮，就把生命呢完全的交托给神。因此呢，这个故事也是信仰软弱者变为刚强的一个故事。最后呢，这个故事既是不幸的人归向基督的故事，也是信心软弱者生命成熟的故事，同时又是教会如何来开展事工的一个故事。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在各项事工当中，我们依靠的是金钱呢，还是耶稣基督呢？教会奉耶稣的名，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是否靠着耶稣的名，让原本已经枯萎的生命得到了更新，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却没有使用耶稣的名，反而使人离开了神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就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有位著名的神学家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就是叫《神学大全》。有一次呢，他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呢遇到这位神学家、神学大师呢，就非常的高兴，于是呢亲自就做导游，带领他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教堂内金碧辉煌，墙上面有许多的艺术品，名贵佳作可以说到处都是。教皇看着这一切，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得意，就跟阿奎那说弟兄，你知道吗？我们第一任的教皇使徒彼得，他那个时候非常寒酸，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今天我们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到了我这一任教皇，金银我们都有了，你看天花板各个墙面上金子和银子铺子满满的，除此以外呢，在库房里我们的金银都用不完。阿奎那听了这句话以后呢，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是的教皇，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了，但是那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人起来行走的能力我们却没有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故事。在今天很多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并不缺少金钱，也不缺少各种的资源，但却丧失了让人生命发生反转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认为耶稣基督的名已经过时了，教会要依靠科技、金钱、人才、管理等等现代的手段，于是呢，教会就倒向了世俗，与败坏的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今天的教会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外在的逼迫， 而是金银我都有，但就是没有耶稣。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的变幻，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把教会的根基牢牢地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当教会里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发生反转了以后，教会就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反转的生命都能够投入到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是否记得，我们在去年的十月份做过一次 MC 一起来的一个活动。那一次呢，我们除了各个小组一起有这个团契的活动以外，还进行了一次的普查，了解弟兄姐妹参加小组的情况以及参加教会侍奉的情况。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姐妹能够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次活动。我们一共收回了140份的问卷，其中有117位的肢体参加了小组，也有23位的肢体没有参加小组。通常我们出席我们华语崇拜主日崇拜的人数大概有190位左右，包括我们线上的肢体，而华语崇拜的名册上呢有281位的肢体，包括我们的青少年。这就说明我们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肢体呢，既没有参加小组，也没有出席崇拜。华语崇拜的使命呢，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使许多人的生命发生改变，让更多的肢体呢，能够借着加入到小组，与属灵伙伴一起的，在一起的行走，一起的奔走天路。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次的问卷里边呢，也给我们提出来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今年的华语崇拜委员会呢，也吸收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在生命小组和关怀和布道的事工当中，更多的要连接肢体。今年我们除了跨代崇拜和跨代的活动以外呢，也会继续的举办 MC 一起来的活动，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到小组，投入到侍奉当中，脱离属世的辖制。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的崇拜当中，我们一共有198位的肢体参加了我们的实体崇拜。在崇拜之后的跨代诗歌赞美会呢，也有143位的肢体来出席。在崇拜和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看到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以及年长者，大家同台的侍奉、赞美、荣耀神，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好的一幅的图画。在当今的世界，世俗的诱惑力非常之大，我们的眼目常常不由自主的就被金钱和财富等等短暂的这个快乐所吸引。当我们彼此连接荣耀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超越了对金银的渴望，耶稣的名就住在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也就能够更好的一起行走天路。让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一起的兴旺教会，兴旺我们的华语崇拜。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赛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的在我们当中用您的话语来与我们同在。愿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话语之上。求主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